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一根刺的故事好像是别人的事情，跟我没关系，但是一根刺的功课很可能是我们每天的事情。你能够想象14年，保罗说的不是前14年，保罗说的是14年前，14年每一天要被刺所折磨，甚至到他死的那一刻。我不知道我们人生要经历多少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仰望你，在这个时刻求你真是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宝贵的话语，来领受你要对我们生命所说的话，领受你的激励，领受你的帮助，领受你的提醒。主啊，是的，谢谢你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有平安。谢谢你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虽然有许多美好的事，值得我们经历的事，享受的事，但也实在有许多不容易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发生在我们周遭人的身上。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必然有奇妙美好的功课让我们学习，让我们经历，让我们享受，让我们敬拜。主啊，在今天早晨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动那引导帮助的工作，帮助我们进入你的心意，进入你的真理，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三层天跟一根刺，这两种经历好像搭不起来，不是吗？一个是无上的恩典跟荣耀，一个是无尽的折磨与羞辱。为什么神让这两者一起出现在这位使徒的身上？为什么我们也总是看到许多的事情不断的，类似的事情不断的出现？根据调查统计，美国历史上公认最伟大的总统林肯，在他当总统之前一直在竞选上面失败，他选众议员也失败，选参议员也失败，甚至在婚姻上面也有许多的挫折，选副总统也失败，最后他选上了总统。甚至于在他做职业律师，在他从政之前，他还患有口疾。你能够想象一个伟大的总统跟一个有口疾的律师，这两种事情怎么能够摆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他的确是美国伟大的总统。你能够想象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做学生的时候，他的物理学得过1分的成绩吗？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学科学的大概知道这个事情。爱因斯坦在大学的时候，他的物理学得过1分。那你能够想象这个物理学之父，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怎么能够有这么羞辱、这么难堪的记录呢？在他的人生当中。但是这是真的，我们的一生当中怎么能够承受许多的挑战、打击、挫败、病痛和折磨？但神还是让这些事情发生了，甚至发生在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保罗毫不犹豫地提到过，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罗马书第6章第8节。那么在加拉太书第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以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一个愿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人，他的生命中有那样的一根刺。我不知道十字架的钉比较痛，还是这根刺比较难过，或者说是不是这根刺就是保罗他一生背负的十字架。他这个功课至少在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早就 已经在学这样的功课，而且这根刺早就在他的身上14年。我们的中文和本翻译是前14年，好像发生在14年前他就被医治了。错，14年前他得了这奇妙的异象之后，这根刺就在他的身上。14年来，我想可能没有一天不难过，没有一天不痛，或者没有一天不难受。但是他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服侍神，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功课吗？我不知道在你的一生当中，是不是神也给你这样的特别的功课要学习。也许是一些人生一直感觉到的缺憾，也许是病痛，也许是你人格上的问题，也许是你的家庭关系，甚至可能是你的配偶，甚至可能是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我不知道，甚至也许是10年前、20年前发生在你生命里面的一些事情。但是这样的功课难道没有很特别的意义吗？把我们的注意放在保罗的哥林多后书上，来看看这有关一根刺的功课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什么。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根刺临到之前，这个有关于一根刺的功课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带领神在他生命里。那么不管保罗身上这根刺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确是难当的试炼跟苦难，而深爱保罗的主让这样的事临到，的确有他的心意和计划。大约在主后56年左右，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途中，也就是他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回顾14年前发生在他生命中这奇妙的经历。他见到了3层天和乐园的异象，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是这样的描述这个特殊的事件：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是我是不得已的。希腊文里面用的 day 这个字是不得已，其实它可以翻作是必要的、必须的。那么为什么他觉得必要必须？因为之前他必须面对教会里面影响教会的许多的假教师，那些人很喜欢自夸，可能自夸自己看到天使，可能自夸自己很有恩赐，但是他们传的却是另外一个基督。他们传讲自己的经历，把人带到完全跟生命救恩背道而驰的方向，让人去跟随他们，不跟随这位生命的主。所以保罗他说，我自夸虽然我觉得是无益，但是我觉得很有必要。但是你知道他后来用了第三人的说法，第三人称的方式，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这个显现这个字很特别，这个Arcias 这个字其实不是，实际上它这个显现这个字其实是异象 Vision， 几乎所有的英文版本的翻译都翻成 Vision， 不是翻成显现。那么和合本这个地方把它翻成显现，那么事实上它是见到了异象，它得到了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14年前，我刚刚讲过了，前14年应该是14年前呀。Poreton Desaron， 那么这是14年前在被提到第三层天上，那么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好多圣经把这个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把它括弧起来啊，好像这不是圣经的一部分，但是我告诉各位，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有，希腊文里面有的。那么它不是括弧，也不是小字，就是经文里面的一部分。那么它被提到乐园里，听到隐秘的言语。这个隐秘的言语的原来的意思就是难以言喻表达的话，是人不可说的。那么为这人我要夸口， 但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须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根据时间的推算，保罗应该是在主后的32到33年左右信主的。他信主悔改，在往大马士的路上。那么这个奇妙的经历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他被提到第三层天，提到乐园里。那么很有可能应该发生在他从亚拉伯的旷野，这是在加拉太书提到的事情。他从亚拉伯的旷野回来之后，那么以及被巴拿巴带去安提阿之前，使徒行传11章24到25节，那么也就是当他正在故乡大树的时候，那么这是发生在大树，很可能发生在大树的一个特别的经历。他可能在灵修或是在一个特别的情形里面，那么神让他看见了，把他提到了三层天，把他提到了乐园里，让他看见奇妙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保罗所认识的人就是保罗他自己？很简单，第7节已经讲了。他前面讲说怕这个人领受的启示过大，但是你注意到第7节，第7节那里提到的，其实保罗用了第一人称，那就是他自己，不是别人。保罗之所以用第三人称的方式来谈他所见到的启示，其实是一种很刻意要隐藏自己的一个谦卑的态度，因为他不希望别人以这种特别的眼光来对待他，因为这是主的意象和启示。那么他希望别人可以明白这样的事情是属于主，是为了主，是彰显主，不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恩赐、特殊的事情是为了主。如果神真的给你经历这么奇妙美好的事情，你感谢主。但是另外一件事情你要知道，这是为了主，主有他的计划，主有他的安排。这次特别的事情，甚至保罗不但见到、听到隐秘难啊、见到异象、听到隐秘难明的话，他整个人被提到第三层天和乐园。这次特殊的经历奇妙到一种程度，连在身内身外都很难用人的感觉来分辨，因为他是被提上去。被提这个字Apagenta 这个字是 Apazo 这个字，正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用来形容主再来的时候地上还活着的基督徒要经历的事情。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7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然而我们还活着的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样我们就要和主常常同在。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还活着的人要被提到天上，在空中与主相会。这个 apostle 被提上的这个字，正是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字，完全一样的一个字。很奇妙的事情是，主耶稣再来要发生的事情，保罗已经在他生命特殊的经历里面已经经历到了。好特别的事情。那么保罗从主领受这个特别的事情，他却一点都不敢骄傲和自夸。那么如果你注意到在圣经里面，我们可能会想说，他到底被提到哪里去？第三层天到底在哪里？是否就是不少解经学者他们所提到的地球大气层是第一层天，外太空是第二层天，那么第三层天就是神的所在。看起来在经文里面还有其他经文来印证这个事情，看起来这第三层天那么真的有这样的含义。旧约有好几处经文都提到天和天上的天，申命记10章14节，列王记上8章27节，历代志下2章6节，第6章18节，第尼希米记9章6节，诗篇148篇第4节，都提到天和天上的天。如果这叫做巧合，那就算了； 如果这只是诗人的一种想象，那就算了。但是这么多地方都提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不是他自己去模拟想出来的事，旧约圣经已经提到这样的事情。你要知道，那时候并没有科学或者是大气或者是天文学的这种观念，但是他们已经知道肉眼所见的不是完全的所谓的天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这是神奇妙所在之处。在这个奇妙荣耀的地方，保罗从主领受了特别的言语和启示，但是他一点都不敢骄傲，因为赐给他的启示的主也同时让一根刺临到他，来提醒他谦卑软弱依靠的功课。是的，如果换作你被提到第三层天和乐园，又蒙神亲自向你说话，你会不会感觉自己活在云端里头，所有的人都在你的脚下？这种感觉是不是就像你被 promotion， 你被升职的时候，哎呀，你现在做了公司的经理，做了总经理，甚至你自己开公司做了董事长，做了 CEO。 是的，你站在云端里，你站在山峰上，整个世界都在你的脚下，仿佛所有的人都不配活，只有你配活，是吗？仿佛只有你有能力，别人都没有能力，是吗？仿佛只有你能够经历到这些特别的事情，其他人都不配经历，是吗？1844年5月24号，美国科学家塞约尔·摩尔斯从国会大楼的最高法院会议室拍发了历史上的第一封电报，那么让人在巴尔的摩的艾尔弗雷德·维尔能够收到讯息。这伟大的发明使远端即时通讯变为可能。你要知道，这是1844年，这100多年前，都快200年前的时间，人已经可以做到远端通讯。在很远的地方，你虽然看不到它，但是你可以透过打电报这个摩斯密码，你可以让另外一端的人知道讯息。这造福了人类啊，多么的造福了人类。那么摩尔斯在这项成就上并不居功，在第一封拍发的电报上面，他打上了路加福音8章39节的经文：神行了何等的大事。这是人类第一封电报上面的内容：神行了何等的大事。 Well， 你想想看，如果第一个发明internet 的人，第一个发明电话的人，第一个发明未来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的人，你觉得他们会在上面说什么呢？第一个把脚踩上月球的人，他说：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哇，他把人类跟他放在一起，虽然他想要谦卑说我的一小步，但是你看到他那个心胸，哎呀，那个看见那个伟大的事情已经先预告给大家了，你不要把我小看，这是我的一小步，我的不是你的。是谁把他送上月球的？你我都有份，对不对？我们都纳过税，是吧？那这个是我们纳税，我们努力，我们把你送上月球的，结果你说这是我的一小步，看起来好像谦卑，事实上还蛮骄傲的。但是你知道人类的第一封电报的内容里面说，神为我们行了大事。是神把保罗带到第三层天，是神使他到了乐园。你知道在十字架上面的强盗，他最后认罪悔改，他说：主啊，你如果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就对他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与主同在乐园，这是神伟大奇妙的工作，这不是一般的人说去可以去，说做可以做的事情。一位英国主教曾经向女王维多利亚传讲基督再来的信息，传讲到一半， 女王突然说，我何等愿意当我还在位的时候他就再来呢？主教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心愿？女王回答，因为我喜爱把我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弟兄姐妹们，异象、启示、荣耀、特别的经历都是从主来的，也都是为了主，也都要荣耀主。保罗要学习这个功课，你我也要学习。今天如果神真的给你这样的机会，把你promote到某一个云端般的职位，或者让你经历了云端般的喜乐，你要知道你该谦卑，你要知道所有的一切来自于神，你要知道包括这些经历，包括这些事情，包括你银行户头的每一分钱，包括你所有的资产，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一切的恩赐，都是神的恩典，神所赏赐的。很多弟兄姐妹在想说，我十一奉献，我到底应该奉献十分之一，要计较税前还是计较税后，还是我到底应该算我太太的那一份才要十分之一，我这一份不用还是怎么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十分之一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是到底你拥有十分之九，神拥有十分之一，还是说十分之一只是在提醒你十分之十都是神的？出熟的果子是神的，所以所有的果子都是神。出熟的果子要被献上，十分之一要被献上，是代表所有的都归给神，所有的都是神的。神把十分之九给你用而已。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难道你没有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吗？难道你没有被提醒所有都来自于神，所有的也都是要来荣耀神？难道你没有被提醒包括这样的特殊的经历也都是要来荣耀神，都要献上给神，为他而活？第二件事情，三层天的经历与一根刺同时发生在保罗身上，神让荣耀与苦难在他的生命中相随相伴，这是很难明白又需要用信心接受的功课。荣耀与苦难，经上告诉我们，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身上。这根刺叫做 Scolops 事实上英文很多翻成 Storm 或者 Splinter， 意思是荆棘的刺或者是很尖锐的小木片。哇，这个是保罗，你想想看，你如果受伤医好，你可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如果有那种刺跟尖锐的木片在你身上，而且要一辈子，哇，这个是很难的，对不对？你连说话都觉得很难过，是吗？那么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为什么主把保罗提到三层天之后，要容许一根刺来骚扰他、攻击他？看起来他之前并没有一根刺的困扰。这根刺在字义上面，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荆棘之刺，锋锐尖利的小木片。那么当保罗用它来形容这个人生难学的功课时，至少我们看到有几个层面的含义。在经文里面，第一，这根刺不是比喻而已。我们刚刚一开始以为，哎，这个今天刘牧师要讲到，要来谈到一根刺的故事，好像这是比喻，好像这是别人的故事，跟我没关系。可是这是一根刺的功课，会发生在保罗身上，也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啊。他实际在肉体上的苦难啊，弟兄姐妹，保罗是可能每一天都需要与他奋斗，每一天都感觉到他的同在，感觉到他的实在，感觉到他的痛楚。 当然很多人说，哎，这是不是保罗患了眼病眼疾？加拉太书四章十五节六章十一节有提到，哦，好像仿佛保罗是不是得了很严重的眼疾，或者他眼睛看不见，或者得了眼刺，什么样特别的病。也有人说这是不是他的骨刺。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大概不少人有骨刺的麻烦，骨刺其实很不舒服的，我太太也有。那么，你站也不能站太久，然后你会感觉到腰酸背痛，然后走路也不能走太久，就是那个东西在里头就觉得让你很不舒服。有人说这是肉瘤，有人说这是不是精神上的软弱。那么其实保罗并没有说明，但是他用一根刺几乎已经告诉我们那种感觉了。这根刺让他很难受啊。保罗十四年来饱受这根刺的折磨，你可以去想象这样的光景吗？我不知道从你人生懂事以来到现在经历了多少事情，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多少这样的刺，或者不要多，只要一根就好，就让你非常难过。第二，这根刺与撒旦的猜疑的工作有关。那么这个撒旦的猜疑，猜疑这个原来的字用 Angelos 这个字，事实上就是使者，撒旦的使者。换言之，保罗在各地传福音跟侍奉的时候，这些邪恶的势力也想尽办法要影响保罗，叫他的身体因病痛软弱。这是保罗很特别的形容。的确有这种灵界的势力，邪恶的势力无所不用其极的要来影响，要来攻击神的仆人，来攻击神的百姓。我们不否认这样的事情的存在，我们甚至不否认可能许多的病痛，不管是肉体的、精神的、各方面的，那么可能跟这灵界的攻击有关系。那么甚至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最后提到，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警醒，需要明白这样的事情。保罗的软弱跟这个事情有关，这是他自己说的。那么第三，这根刺对保罗的意义来说，是让他避免因为得到异象启示过大而自高骄傲，让他总是能够谦卑自处。所以在他行了很大的神迹叫死人复活，在他行了很大的神迹，他的围巾、他的毛巾，被人家拿去，围裙、毛巾被人家拿去，病得别人的病就得到医治，鬼就被赶跑掉。在他讲了一篇很重要的信息，让很多人得救得帮助，那根刺就不断的在提醒他，提醒他谦卑谦卑谦卑。这不是你自己，这不是你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能力，这是神的怜悯跟恩典。不然你早就死掉了，或者你早就不在这里了，或者你早就受不了，早就 abandon， 早就放弃你的服侍离开了。是神在托住你，是主在托住你，让你服侍，不是你在托住主的服侍。弟兄姐妹，这个功课实在是很难学，但是这个功课的确要学。第四，这根刺让他时时来到主的面前，靠主够用的恩典，让主的能力在他的软弱上更显明出来。有时候他服侍到后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哥林多后书这里，他已经 get used to it， 他已经习惯了，他已经懂得知道怎么跟这个刺相处，他已经懂得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刺上面来更加的依靠神的大能，而不断地提醒自己的软弱，让神在一切的事上，让主耶稣在一切的事上来居首位掌王权。我不知道你一生有多少病痛或者是难过的事情，但是我知道，我也听过有人在十年二十年前听到别人说他一句话，他就十年二十年 食不安，睡不稳。十年、二十年前，有人得罪过我，占了我该占的位置，我应该得到那个职位，结果别人去占了，我就恨他一辈子，恨了十年、二十年。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但是想想看，这样的一根刺在你生命里，是让你更谦卑，更愿意顺服神、归向神，还是让你的人生有更多的苦毒？这个苦毒在你里面有什么好呢？但是保罗说，这个刺好，这个刺不断地提醒我，这个刺让我懂得谦卑，这个刺让我能够与主同心，与主同心。他三次求主，很多人说我们祷告不能超过三次，超过三次就是没有信心。你看保罗在这里都说了三次而已，可是你如果懂得希伯来文，你如果知道保罗原本是一个犹太人，你就知道在希伯来里面的三次其实是一而再，再而三。是的，保罗当然很有可能只有祷告三次，可是十四年啊，你只有祷告三次够吗？我不知道，但是我想保罗说不定是天天祷告，常常祷告，但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每一天。你要知道，如果主真的是身体上的病痛，他应该是每一天都在痛，或是每一天都在难过，但是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你要知道，这三次很有可能更清楚、更实在的意思是，他不断地求主：主啊，你今天是不是从我身上挪走？主啊，是不是你明天从我身上挪走？主啊，是不是后天下一次来的时候，你把这个刺挪走？主没有挪走，但是保罗还是在好好尽心忠心的服侍。保罗越来越能够跟这个刺相处，保罗越来越能够在他的软弱上明白，这是在提醒他，这是人生很重要的功课，这是帮助他经历神，与神同行，与主耶稣同行，经历他能力、恩典、怜悯、慈爱的美好机会。弟兄姐妹，我因为身为牧师，以前常常需要去探访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有一位老姐妹，很爱主的老姐妹，她有类风湿关节炎、高血压、心脏病，什么老人的疾病在她身上大概都有。那么牧师最怕就是被人家问到说，牧师，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因为这位老人家常常被送到 ICU， 送到急诊室，送到急诊室以后当然就要抢救啦，对不对？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人需要被抢救，对不对？这个年纪大了，有时候被抢救，这个有时候很难的。所以为什么有人要立一下生前契约，或者是立遗嘱的原因在这里。那抢救每次送到 ICU， 我就赶快跑到医院去，然后呢帮助这些家属，跟他们一起祷告，安慰他们，鼓励他们。那我就被问到说，牧师，该不该拔，该不该让他走？他们的儿女这样子问我。如果你是牧师，你要说 yes or no。 如果是昨天刚案例的林牧师，我不知道他要说 yes or no。 因为你不管说好或者是不好，人家以后都要来找你，如果人家觉得不高兴的时候，对不对？这都是你害我妈妈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再也看不到她了。或者啊，都是你，你看这个她原本马上要走，结果你看她多活了两年，你看我们要每天要花这么多的功夫，这么麻烦，要兄弟姐妹要吵架，然后来照顾妈妈。我不知道是不是常常在你们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但是我对他们说，你们自己决定，我不能决定。但是我只能把主的话语告诉你们呀，生命是来自于神，但是这个决定你们得自己决定，因为这个妈妈已经 coma， 已经不能讲话了，这个老妈妈。后来在之后的两年里面，我需要常常到 rehab center， 到安养中心去看这位老太太跟他们的在旁边照顾的儿女。她有个女儿非常有孝心，是一个很好的姐妹，常常去照顾她。早上七点钟要去上班，就六点五点就要到那里去，晚上六七点下班以后，因为洛杉矶塞车塞得很严重，六七点下班以后她又要在那里照顾妈妈，照顾到十点十一点再回家。两年如一日。有一次我去看他，我真的很不忍心，因为非常辛苦。他有家里有还有家庭要顾，他还有工作，很繁忙的工作。我说你后悔了吗？你到底有没有后悔？他说刘牧师，我没有后悔。他说我很感谢神能够看着妈妈每一天有机会这样的看着妈妈。我知道神爱我，我知道神爱我的母亲，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知道我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我因为这一个特别的事情，我更珍惜生命，更珍惜每一刻与主同在的时光。哦，坦白说，我每次去探访，我自己也得到很大的激励。这根刺，我不是说他妈妈是刺，我说这个事情让他很难，让他家里也很难，可是这根刺对他的人生来说竟然是祝福，是很大奇妙的祝福。保罗不是写了13封书信吗？保罗不是圣经中写了书卷最多的作者吗？他讲到行神迹的时候不是大有能力吗？甚至人们拿他工作的手巾围裙去，就能医病赶鬼，连他自己也叫死人复活，不是吗？当然是主借着他的手叫死人复活。这么有能力的使徒是我们所认识的使徒，但谁又注意到主使用保罗大显能力的时候，在他的身上正有一根刺叫他痛苦难当。我们一生也常常，或者是不是也常常有难以忍受的刺，不管这个刺是人事还是物还是健康状态，我们是不是也愿意让主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呢？被誉为英国讲道王子的斯布珍牧师身上患有家族遗传的痛风，你知道在他的自传还有别人对他的形容里面，大家都看到他在讲台上面这样的有能力，释放的信息是这样的震撼人心，可是你知道他连爬上教会讲台台阶的力气都是非常吃力的，因为他每爬一步他就痛楚，然后一直到他爬上台阶，英国的教会的讲台是很高的，讲台的那个台阶是很高的，可是你知道他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是带着这样的痛楚。圣诗作家芬尼·克罗斯比一生95个年头写出了大约9000首诗歌，包括有福的确据、靠近十字架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他从小其实就瞎了双眼，但他不是天生的瞎子，那么只是因为一个医生在他出生6星期的时候用错了药，才导致他失明。在芬尼的自传里面他这样子说，如果明天，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瞎子自己说的，如果明天我可以看到世上的景色，我也不会接受这项治疗。你曾听过一个失明的人像我这样说话吗？尽管我的失明是由于治疗上的失误造成的，虽然这是医生粗心大意造成的错误，但是神从不误事。我深信这是他的美意，要我在生理上过着黑暗的日子，以便我能够更专一的、单纯的唱歌赞美他，并激励别人也随着赞美他。如果不是我失明的话，我就会被其他美好的事物所吸引，我就不可能写出数以千计的圣诗，让世界各地的人参与歌颂。 如果失明是芬妮身上的一根刺，那么在这根刺上已经绽放了许多美好的花蕾。如果某一件事情、某个人事是你的生命里面的一根刺，你要这根刺不断地在你里面产生苦毒、难过，还是你希望它绽放出美好的花蕾呢？第三，一根刺本是苦难的记号，本是要日夜祈求主挪走的羞辱。保罗现在反而从心里面以这个软弱为夸耀，好让他时时地住在基督的能力里。在经文继续告诉我们第九节的最后到第十节那里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这个复辟非常宝贵， episkenose 这个字，原因是这个字就是搭帐篷住在我身上。你知道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那里也有提到，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住也就是搭帐篷住的意思，就像是会幕，神透会幕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透过圣殿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但是你看到神让这根刺使保罗明白，神的能力也像搭帐篷一样的住在他的身上，多么奇妙宝贵的事情。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或者在原来的翻译可以说，因此为基督的缘故，我在软弱、凌辱、艰难、逼迫、困顿当中都以为喜乐，都视为喜乐。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保罗从一根刺学到了功课，曾经一再求主挪走这根刺，现在能够在这根刺的软弱上夸耀和喜乐。你是不是也常常求主把身上的一些、你生命中的一些事情赶快挪走？但是你能够为这要被挪走的事情感谢、赞美、夸耀、喜乐吗？你能吗？你愿意吗？在他周遭的那些软弱、凌辱、极难，我说在保罗的周遭，还有这些逼迫、困苦，乃至于肉体上的那根刺，这些客观的事实有没有改变？坦白说，没有。或者说还没有，但是保罗却能够主观的以这些事为喜乐，胜过这些地上的苦难。为什么呢？保罗甘愿为基督的缘故忍受这一切。哥林多后书提到假教师、假使徒喜欢夸耀自己，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二到十八、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他们甚至传另外一个耶稣，十一章第四节，他们混淆弟兄姐妹所信的。而保罗所夸的，他不是自己的长处、能力、地位，而是自己的软弱，以及那些劳苦、监牢、鞭打跟冒死的事情。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三十三节，他越夸自己的软弱，基督的能力就越复辟他，住在他身上，从他身上显明出来。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基督的刚强就显在他身上。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提到，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照着我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如果你也胆敢像保罗一样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知道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当耶稣向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向人显现的时候，他手上有一个钉痕。主耶稣 没有让我们学这样的功课吗？他说，保罗，你有刺就算了，你活该。但是当主耶稣如果向保罗显现，把他手上的刺，把他手上的钉痕给保罗看的时候，他这根刺算什么？连主身上都有钉痕。保罗一生就是为主而活，一根刺叫他越软弱，主就越能从他身上显出能力和作为来。古时在希腊南征北讨的常胜军队当中，有一名士兵正好与亚历山大将军同名，亚历山大就把他找来，对他说，我听说你跟我名字一样，好，我现在告诉你两件事情，关于你的事情。第一，你的名字跟我一样；第二，你是一个胆小的懦夫。现在我有两件事让你选择一件，要么你就成为一个勇敢的战士，敢于冲锋陷阵，不避艰险，像你的将军一样；再不然，你把你的名字换掉，你不可以用你主人的名字，让这个名字受到羞辱。基督徒被叫做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安提阿是保罗侍奉的基地。今天在我们生命里有基督的名字，我们是属基督的人。你是以为羞辱还是以为荣耀？你到底愿意与主同死同活，还是你干脆把这个名字给换掉算了？一根刺的功课可以是肉体的软弱，更有可能是生命的代价。南美的哥伦比亚有一位卖咖啡的商人，他原本是一位热心爱主的基督徒，他平常常常去探访人，带领人祷告，向人传福音。那么他也甚至在主日的聚会里面讲到，1950年的某一天，有20个暴徒突然来到他家，把他绑架，把他抓到一个墓园里面，并且把他埋在一个事先挖好的坑里，然后埋上这些沙土，只有把他的头露出来。然后暴徒威胁他说，你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脱离自由党，加入保守党。你知道这个蛮有用，对不对啊？比如说，哎，你要脱离民进党，加入国民党，或者是你要脱离民主党，加入共和党，把你埋在那里。然后接着呢，下面可能是拿圆锹啦、枪啦，或怎么样，就把头给打碎掉，可能是这个样子。第二件事情，拒绝耶稣，不再做基督徒。在这种光景下面，这位基督徒，这位弟兄虽然恐惧战惊，但是他还是靠主坚定地说，脱离自由党，加入保守党是小事一件，但我绝不能拒绝耶稣。听到这种回答，暴徒们吼叫说，好，既然如此，你赶快祷告吧，因为你马上要死了。这位基督徒毫不犹豫地低头为那20位逼迫他的暴徒祷告，他的祷告的声音让这20个暴徒都听得见。他说，神啊，你曾命令我好好的传福音，如果我死了能够比我在活着的时候更能够使人相信福音，我准备死。暴徒中的一个人听见他的祷告，就愤怒地拿起枪来，把这位弟兄当场打死。虽然受苦受死，但是他的信心种子却开出了美丽的花蕾。5个礼拜之后，20个暴徒当中有15个的人决志信主，他的鲜血成为福音的种子，叫这20个人当中的15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没有人喜欢刺，也没有人成天巴望苦难临到。如果今天在你我的人生当中真有保罗那样的一根刺，我们要不要像保罗那样的欢喜夸耀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是不是让主那双钉痕的手来牵引我们走人生的苦路、艰苦路？我们是否要在苦难当中自哀自怜，还是好好仰望这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专心信靠这位拯救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不是我们能够背负你，乃是你在天天背负我们，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天天向我们显出你施恩怜悯的心意，天天对我们说你爱我们。谢谢你恩主，你没有在我们最难最苦的时候放弃我们，你与我们同行，你伴我们同走天路，甚至是那些人生当中最黑暗最难当最难耐的日子，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救我们，给我们生命的盼望，你在我们生命里一切的事上都有你美好的心意，求你引导我们走在这条荣耀的道路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乃是靠你，不是靠我们的才干，乃是靠你的恩赐，靠你的服事，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为你所用，一生都能经历你奇妙的恩典怜悯慈爱，一生都来见证荣耀你的名。谢谢你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